古来苏注，大夫发人，世缘旧焉，所存无几。云起和尚，著为苏超，广大精微。幽溪思伯，述元中朝，高深宏博，盖如日月中天，有目皆睹。弥陀经在中国自古以来可以说是弘扬最为普遍的一部经典。前面曾经跟诸位略略的介绍过，因此注解这部经典的人呢也就很多了啊，每一个朝代都有许多人注解。但是这些注解能够流传下来的不多啊，也就是说失传的很多。那么现在我们研究阿弥陀经，可以说从古今注解里面最具权威的三种注释，这是从明末清初以来几乎唯佛门里面呢公认的。第一个就是莲池大师的苏超啊，这个地方称他做云起和尚啊。欧耶大师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，也就是说莲池大师虽然不在啊，往生，但是欧耶大师还是以莲池为老师，向他学习。那么莲池不在世了，这怎么个学习法呢？莲池大师的著作存在啊，专读莲池大师的著作，遵照莲池大师的教诲去修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的私塾弟子啊，他学得非常成功。所以莲池是净土宗一代祖师啊，他也是一代祖师啊，确实很类似这个儒家的孔孟相仿佛啊，我们晓得孟子是学孔老夫子学得很像啊，也是孔老夫子不在世啊，欧耶大师也采取孟夫子的方法。那么莲池大师给阿弥陀经做了一个注解叫苏超啊，他是先做的苏啊，苏就是注解经的，以后看看他这个注解注得太深了，在当时没有问题，怕后世大家对他这个注解不太容易体会，于是就再做抄。这个抄呢就是注解书的，换句话说注解的注解啊， 我们称之为苏超。那么苏跟超啊，都是莲池大师自己做的。这个注解在台湾流通非常广泛。我们图书馆不但印了这个苏超流通，而且还将古德法师的演义演印出来。现在呢，我们将苏超跟演义啊汇合起来，汇合起来精装印成一本，我们读起来就更方便了。那么演义啊是苏超的注解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苏是注解经的，超是注解苏的，演义是注解超的，这是三重注解。那古德法师是莲池大师的学生，我们中国俗话说徒弟啊，莲池大师的徒弟，而且是莲池大师的侍者，照顾大师日常生活的这么一个人。那么莲池大师的东西能够传下来呀，得力于古德法师，那么他把它印出来呀，流通于后世。那么苏超演义，我们在台北曾经讲过一次啊，我第一次是在年游念佛团讲苏超讲过一遍，这个第二次是景美图华藏图书馆成立了，我将苏超演义讲过一遍啊，这个我们留的有录音带啊，一共有335个袋子啊，可见这个内容啊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啊。欧耶大师赞叹的是博大精微呀，这四个字用得非常恰当。优西是地名，是天台山优西高明寺传灯法师。那么这位老和尚跟偶一大师的师父是师兄弟，所以偶一大师称他做师伯啊，称他做师伯。那么他呢晚年呢专修净宗，专弘净宗，这个老和尚感应不可思议，每一次身坐讲弥陀经都感应到天若明空啊，大众都听到啊，这听经的大众都听到。那么他有一个注解叫圆中超啊，诸位要记住，凡是超都是解释苏的，那个苏呢，苏不是他做的，苏是元朝时候大佑法师做的啊。大佑法师有一个阿弥陀经略解啊，就是简单的解释，有个略解，那么他就用这个略解呢再加以注解啊，注这个注解，所以他叫超啊，超就是 注解大佑法师的这个乐器。那么这个本子在台湾有流通啊，流通的分量不多啊，这个台东联社曾经印过啊，我这个地方还有一本啊，云中钞。那么他取云中这个意思啊，是取云容中道之理，以天台家这个真俗中三观来注解这个大佑法师的乐解，所以称之为云中钞。大师赞叹这个本子，这个本子分量不多啊，它的分量几乎跟这个要解相当似啊，不算很多。他赞叹道：“高深宏博。”换一句话说，苏超啊，太多啊，也就太繁琐了；云中超啊，太深了。因此都不便于促修啊，所以他底下说特以文赋一反啊，便雅莫测啊，这个是这个莲池大师跟这个优希大师他们两个人的注解啊。或至初级浅识，幸运难解啊，或者是这个是不是肯定的词，或者有啊，有一些初学的程度浅的人啊，这两种注解他不能够得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以这个注解升起信心发愿求生净土是比较上困难的啊。那么他这个就是叙说他为什么要注要解，这个就把他注要解的原因说出来了啊，说出来说故佛佛揣荣誉再说要解，不敢与二翁敬意，亦不必与二翁强同也。那么这个说明这自己啊非常的谦虚，意思就是说也不顾自己贫荣啊玉露啊，这个是大师谦虚的话啊，佛揣就是不顾，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啊，为了呢便利于初学啊程度比较浅的人，所以他在做这个要紧，不敢与二翁敬意，这个二翁就是指的莲池大师跟这个优希大师，但是也没有必要呢，是勉强跟他们所说的完全相同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下面有个比喻说，就是譬如侧看成峰，横看成岭。纵皆不敬庐山真境，要不识为个个轻贱庐山而已。这一句话含义非常之深， 这个话呢是个双关语，看起来这很客气很谦虚，实际上已经把他自己修正的境界给我们透露了消息。这个横看成岭，侧看成峰啊，这个话本来是苏东坡游览江西庐山时候写的一首诗啊。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啊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啊。这个是苏东坡写的一首诗啊。那么他在此地引用啊，引用呢，他的意思就是他确确实实是见到庐山真面目了啊。莲池大师见到了，优希大师也见到了，他自己也见到了啊。这个意义就是告诉我们，他是真正亲证西方净土，而为我们来说这个要解啊。纵然这个说法跟前面两位大师都不同啊，可是是真实的啊，决定不是猜测啊，是自己亲证的境界。下面呢，这个只是序文呢，是到此地啊，就介绍完了。后面呢是五重玄义。那么这个是以天台家的讲经的方法啊，注经讲经啊，天台都用五重玄义。玄义呢，就是经中玄妙的义理。在没有讲经之前，先把它说出来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讲全部的经文，先把全经大意做一个综合的介绍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使我们以很短的时间对于全经概要能够了然于胸，这样才能生起欢喜心来深入研究啊这个经文啊，不至于茫然而没有头绪。那么天台家他用五个段落，就是用五段的方法来介绍这个概要，而贤首就是华严宗，他介绍一部大经的这个玄义用的方法呢，比天台家要繁琐啊，它是有十个段落，叫十门开启啊。当然，十个段落比五个段落呢就要繁琐太多了啊。所以自古以来，这个纵然不是学天台的啊，他这个讲经注经呢，都喜欢用天台的方法啊。那么欧益大师年轻时候啊学天台的 所以他的东西啊几乎完全的采取天台的方式啊。那么天台叫五重学义啊，五个段落。这五个段落，第一个就是解释经体啊，像一篇文章一样，先要讲解文章的题目啊。第二呢是辩体啊，这个辩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一部经它的理论依据，佛是根据什么所说出来的？如果这个依据我们不明了，信心就很难建立啊。假如我们明白佛所讲的这部经呢，确确实实是根据这个真实完全的理论，那我们就信得过了啊，他不是随便说的啊。这个第二个段落非常重要啊，说明他的理论依据。第三个段落呢叫明宗啊，所以第二呢这是起信帮助我们建立信心。我们有了信心，我们要怎么样来修学？这个明宗啊，这是讲这部经的宗旨，也就是讲修学的方法，修学的纲领。我们掌握到了啊，才真正能够用功啊，真正能用功啊，真正知道怎样的修学，自己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。第四是论用，宗是修因，这个用呢就是结果，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行，将来会得什么样的结果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也就是说我们学了这部经呢有什么用处，所谓学以致用啊，可见的这个佛法跟一般的玄学确实不一样啊，学了一定有用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哦，念阿弥陀佛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好像这个用处啊都是死了以后才能有的，你现在没有这个是错误的啊。现在要得不到好处，那将来的利益呢就太渺茫了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所学习那个真实的受用啊，就在现前啊，现前就可以得到。最后一段呢叫判教啊，这个判教啊是我们中国祖师大德讲释迦牟尼佛这么多的经论啊，给他做一个分类啊，做一个整理，使他前身呢有一个次第，就是这部经适合哪一类的根性人呢来学习啊。所以就根性有上中下三等根性，或者是初学，或者是 老修啊，好像这个排过程一样，应该排在第几个学年啊？这个判教是有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用这五个段落讲这一部经的概要为我们介绍出来。下面呢，这是第一个段落啊，解释经题啊，第一是名。此经以能说所说人为名，这是我们现在采取的本子，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。罗什大师翻译这个本子叫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佛说，这个佛是释迦牟尼佛，阿弥陀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佛。所以这个题里面呢，是娑婆世界跟西方世界两个人的名字，所以它是以人名为经题。下面呢，这就解释佛者，此土能说之教主，即释迦牟尼，成大悲愿力，生五浊恶世，以先觉觉后觉，无法不知，无法不见者也。那么他的这个注解确实是简单，也很容易明了啊，他解释这个佛字啊。那么佛说这个佛呢，此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，能说的教主，这个教是教学，主是主讲之人。是在这一个讲座里面主讲的人啊，所以这个教主我们不要错会了意思啊，这个是教学的主席啊，教学的主席是主讲人啊，就是释迦牟尼。那么释迦牟尼的历史我们在此地都省略掉了啊，不要在这里耽误时间啊。诸位在许多这个传记或者是这个经本注解里面都能够看得到啊，我们也把它省掉。释迦牟尼，但释迦牟尼这个名号啊，我们在前面都曾经介绍过了啊，诸佛菩萨没有名号，名号啊都是度众生的教学宗旨啊，用这个来做名号啊。所以娑婆世界的人当然毛病很多啊，在许许多多毛病里面，哪一个毛病最严重啊？这个最严重的要先对治啊！啊，这特别标榜在此地。那么我们世界众生普遍的第一个就是缺少慈悲心，自私自利啊，这是大病啊。所以佛在这个世间教学就要用释迦，释迦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能忍，能够忍死， 那么第二个呢，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心不清净啊，这个事实妄想太多啊，昏沉太多啊，所以名号上呢用一个摩尼，摩尼是寂寞的意思啊，寂寞呢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清净心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也是仁慈的意思。我们今天讲博爱，讲慈悲，这个博爱也是佛经里面的。诸位念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里面就有博爱，所以这个博爱这两个字出自于无量寿经。那么这个都是释迦的含义啊，释迦牟尼是印度话，是梵语，它的含义啊就是仁慈跟清净的意思啊。那么这是我们众生的大病啊，所以佛提出这个教学的宗旨啊，让我们时时刻刻警觉到啊，提醒自己啊，像我们常这个一般呢，就是不是修净土的念佛都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就是提醒自己对人要慈悲，对自己要清净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念这个佛的名号，如果不知道它的含义，里面没有关照的功夫啊，这个关照就是没有提醒自己这个意念呢，那么这个名号是白念了啊，这个名号没有意义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名号的含义啊，是我们这个念这句名号，就是唤醒自己。把自己本性里面的大慈悲心念出来，把自己本有的清净心念出来，这就是释迦牟尼的意思啊。释迦称大悲愿力生无着我世，我们到这个时间来，我们为什么要来？来了干什么的？你们同学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啊，这个从小到现在有没有发生过这个？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时间来？来了干什么的？这是个大问题啊！我告诉诸位同学说，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啊，常常这个问题会想几个月啊，来干什么的？啊，可是想了很久很久啊，都得不到答案。那个答案也不是真实的啊！到接触佛法之后啊，我们才真正明白那是一回什么事情。佛告诉我们呐，凡夫在六道里面呢，现在我们生到人道来，人生是愁业的，你怎么来的？你是愁肠业报而来的。佛给我们说这么一句话，我们想一想，哎呀，果然不错啊！啊，人生是愁业而来。 是干这个来的。那么你过去造的善业，你这一生就很享福了，一生呢称心如意，你得的是善果。如果过去做的业不善呢，那我们这一生生活的就很痛苦，事事都不顺心，都不称意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讲的因果报应呐，这才是真正的事实真相。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所谓是心安理得了，这个道理搞清楚了，事实搞明白了，我心安，不再怨天尤人了。所以说命里说是富贵的，就安于富贵；命中是贫贱的，安于贫贱。为什么呢？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心就安。这个心也安了，人就定了，定就生智慧。这个生智慧呀，才能够改造命运，才能够转移命运，这是事实。我们虽然过去是造的有业，这一世受报，没有关系。真正明白之后，我现在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那么我纵然有恶报，这个恶报很快就报尽了，我的善业能够增长，这个善的福不要等到来生了，这一生就现前。诸位读了凡四训，像了凡先生那一样的修学成就的人，在中国历代不知道有多少啊，没有写书留下来而已啊。袁了凡是写出来了，没有写的人多，写的人太少了，他是写给他儿子去教导他孩子们的，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把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宣扬。那么了凡先生改过自新，断恶修善，把他一生的命运整个转过来。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比他说的更详细、更透彻。佛家常说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这句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我过去初学佛，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就教给我，他告诉我，他说求一定要明理，要懂理论，要懂方法，如理如法的求，没有不感应的，没有求不到的。他说你求啊，求不到，求不到的，它当中有障碍呀。你把这个障碍去掉，那就有求必应。我们都这个不行。这部经里面教我们所求的，那真是至高无上啊， 叫我们求成佛了。这个成佛都能求得到，这个世间什么名闻利养、功名富贵，什么是长寿，这叫鸡毛蒜皮嘛，这哪有求不到的？这太容易了吧。最难是成佛成菩萨，这个难的，这都能求到，其他的哪个求不到？所以一定要明理啊，要懂道理，要懂方法啊，如理如法的去求啊，这样才能够把我们这个业报身呐、啊，我们现在每个人叫业报身呐、啊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被命运控制住啊，这叫业报身。学佛第一个好处，你要把业报身呢转变成愿力身。如果不能在这个地方转变过来，我们佛就叫白学了啊。转成愿力身呢，就是尘愿再来啊。哎，我这个业报身呢，完了就报了了。而今而后啊，我这个身是愿力来的，就跟释迦牟尼说成大悲愿力。啊，这是讲我们学佛现前得到的好处，现前得到的利益。大悲是对一切众生啊，从前这个业报身呢，念念为自己，事事都为自己，起心动念都是想到自己的利益了啊，为个人为家庭，这是业报啊。从今之后啊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起心动念念念为一切众生，这不为自己了啊，为众生念念为佛法啊。怎么叫为佛法？我们了解佛法是世间至善圆满的教育，如何将佛教育在这个世间推广，在这个世间发扬光大，使一切众生呢都有机会接触到佛教育，都有机缘接受佛教育，修学佛教育。这就是把愿力，把这个业力转变成愿力了。底下说的无着卧室，我们在过去在经文上读到这一句，体会并不深刻，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讲这部经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大智慧的人，对释迦牟尼佛这一句话呢，在我想很难体会呀。但是今天提到这个话呢，我想 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有相当程度的领会啊。为什么呢？浊就是污染啊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环境的污染，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相当严重了，所以每一个国家地区的政府都提倡环保啊。为什么呢？污染太严重了啊。浊就是浊物啊，就是染污啊。恶呢是造恶业，人心不善啊。身造杀盗淫，口是妄语两舌，其余恶口，意是贪嗔痴啊。啊，确实现在这个社会人心存在着失落的逐渐逐渐多起来，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啊。这是恶事啊，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。释迦牟尼佛以大